特斯拉第一季度财报出来啊，盘后股价一度涨5%，然后呢，电话会议一开，涨幅呢一点点被抹平了，到现在呢已经转为下跌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就来了啊！这个剧本呢，过去几个季度几乎一模一样，财报发布涨，电话会议之后呢就开始来表演了。今天这期节目带你看看这场反 V 型反转中间那条线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营收 beat 还是 miss，要看你用的哪家的预期啊。EPS 每股41美分是超预期的，毛利率21.1%，两年新高。FSD 订阅用户突破了130万，单季度新增18万，这是特斯拉历史上最快的。这三件事都是好消息，但是电话会议一开口啊，三颗雷依次引爆。第一颗呢是2026年的资本开支从之前说的200亿美元调高到了250亿。第二颗雷，马斯克亲口承认 Hardware 3硬件根本做不了无人驾驶的 FSD，几百万辆老车主的车呢要进微工厂升级。第三颗雷，毛利率21.1%，这个好看的数字里大概有4.8亿美元是一次性项目。一份好看的财报，一份磨平股价的电话会议，今天带你看清楚。大家先赞后看，好运不断。EPS 每股41美分呢，预期是37美分，超了差不多11%，这个 beat 是真的啊。营收呢223.9亿，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啊，CNBC 和 Bloomberg 这边的用的预期呢是226亿，按这个算其实是 miss 了2.5亿，但特斯拉自己提前给华尔街发的一份预期数字呢只有214亿，按照这个算超了差不多10亿。所以营收到底是 beat 还是 miss，就看你用哪把尺子啊。严格一点，按主流媒体的口径呢是 revenue miss，但是特斯拉自己的口径呢是 beat 啊。其实都不是很重要。毛利率呢21.1%，两年新高。这个数字呢可能是盘后股价拉4%到5%的直接原因，但这个数字里面有水分，一会儿我们专门讲啊。三个数字交代完了，现在真正有料的部分，这份财报里我觉得最值得说的是两件事。第一个亮点呢是 FSD 订阅用户，这个才是这个季度真正的大事。CFO 在开场发言里说了一个数，FSD 全球付费用户接近130万。这个数字本身没什么，关键是它的增速，单季新增大约18万。这是特斯拉历史上最快的一次单季增长。更关键的是结构。CFO 原话是绝大部分增长来自于订阅，一次性买断只占增长的 7%。有人可能看不懂了，原因呢是因为2月14号那天，特斯拉在部分市场直接下降了一次性买断的选项，逼所有的新用户用这个订阅制。X 上有个特斯拉圈子很熟悉的消息源叫 Jeff， 他在电话会议前发了一个数据，这130万用户大约占特斯拉 FSD Supervise 可用车队的 28%。为什么我说这是财报最大的亮点之一呢？三个理由啊，第一个就是特斯拉的商业模式今天悄悄地发生了一次切换。过去卖 FSD 是一锤子买卖啊，8000到15000一次买断，钱收完了，接下来这辆车呢，开始年只能收你一次。现在不一样啊，99美金一个月，订阅制啊，变成 SaaS 模式了。按照130万付费用户每人99美元一个月算，年化收入差不多154亿美元，这大概接近特斯拉整个2025年储能业务全年的收入。而且呢 ,SaaS 型的高毛利现金流，卖车 17%、18% 的毛利率，软件生意呢毛利率要高得多得多。第二个理由，订阅用户涨得比新车卖得还快。这季度呢特斯拉在北美大约卖了10万辆车，但 FSD 订阅用户增加了18万。也就是说这季度获得的 FSD 订阅用户比他卖的新车还多。这意味着存量车主在转化呀。早期那些可能没有买 FSD 新用户现在正在订阅。我周围也是听到越来越多的朋友说开始啊使用这个 FSD， 不管效果还是口碑都是真香。New Street 的分析师呢在电话会议里问了一个算式，他说这一度新增长的18万用户呢基本都集中在北美的 Hardware 4车队，算下来北美 Hardware 4的 FSD 渗透率已经达到 30%到35% 这个水平。 CFO 回答是你的理解方向是对的。第三个理由呢就是 CFO 亲自说的一句话，他在开场发言里说呢，我们现在卖车的逻辑变了，车是载体， FSD 才是产品。这句话谁懂啊，我们老股东等了多少年了，终于在财报会议里不从老马的嘴里说出来了。特斯拉已经不想让你把它看成汽车公司了，他在给你暗示要把它当做一家硬件分发的 SaaS 公司来看。不过呢 FSD 订阅里还有两个没说完的点啊，第一个就是订阅用户的生命周期价值现在还是个未知数，2月14号才全面切到订阅模式，用户多久会退订，续订率怎么样，这些数据呢到今年年底或者是下一个季度才能有比较好的参考意义。第二个呢更实在，就是 FSD 订阅的背后藏着一张硬件升级的账单，接下来呢我们稍后展开具体的分析啊。第二个亮点呢就是欧洲和亚洲的需求在悄悄回来，这件事呢被绝大部分的媒体给忽略了，我觉得呢这是这份财报里最被低估的一个信号。 CFO 披露了几个数啊，艾玛地区，也就是欧洲、中东、非洲、法国和德国，交付量环比增长超150%。亚太地区呢，韩国、日本同样环比增长。美国本土呢，环比小幅增长。柏林工厂呢，单季度出厂61000辆，工厂建成以来的记录。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，第一季度订单的 backlog 是2年来最高的。这件事儿为什么重要？你要知道，过去一年特斯拉在欧洲是什么状态？就是被一些很便宜的车企呢挤到墙角去。2025年全年，特斯拉在欧洲呢被打得抬不起头，在德国市场呢一度被边缘化。德国媒体去年有一段集中讨论说，特斯拉在欧洲的黄金时代结束了。第一季度150%的环比呢是从底部往上翻的。德国3月份新注册特斯拉9200多辆，是特斯拉在德国有史以来最强的3月份。一季度整个德国的新注册加起来有12800多辆，同比增长160%。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细节呢，是 CFO 补充的。他说，这个订单改善是在汽油价格上涨之前就开始了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订单回来不是靠汽油贵，是靠 Model Y Juniper 的改款，是柏林工厂产能爬坡，是欧洲人对 FSD 即将获批的期待。这些结构性的因素呢，把订单往回拉。换句话说，回来的这部分需求是粘性的，是对产品本身的需求，不是对油价的条件反射。FSD 在欧洲的进度呢，也能验证这件事儿。荷兰已经批了，对吧？是欧洲第一个审批 FSD 的国家。我们之前讲过，五月份特斯拉会把整个 FSD 系统递交到布鲁塞尔，走欧盟审批程序。CFO 的判断是，第二季度整个欧盟可能批下来，就看监管走多快。中国也有进展啊，已经拿到了部分批准。CFO 希望第三季度能拿到更广泛的批准。中国这关过了之后，后果会非常的大。因为中国是特斯拉单一最大的海外市场， FSD 过审加比亚迪、小米的压力，两者叠加是什么效果，要在第三季度之后见真章了。所以订单 backlog 2年多最高这个数字值钱在哪儿呢？过去几个季度做空特斯拉最有利的叙事是什么？需求塌了，对吧？第一季度订单的这个 backlog 起码暂时把需求塌了这个叙事给堵住。现在听起来都是好消息，但为什么那 4% 的涨幅没能撑住呢？全在电话会议里。如果你喜欢我这种用数字给你讲故事的方式，记得帮我点赞转发一下。电话会议里面一共三件事把这个股价给磨平了。第一件事，2026年资本开支。我们时间线梳理一下，今年1月份特斯拉发第四季度2025年的财报的时候， CFO 第一次给2026年资本开支指引，当时说的是超过200亿美元。这个数字当时呢已经让市场虎躯一震了，因为特斯拉2025年全年的资本开支只花了86亿美元，直接干到200亿，翻了2倍多。今天第一季度财报， CFO 又把这个指引上调了，原话是，我们现在对2026年资本开支的预期是超过250亿，三个月时间又多了50亿。第一季度单季度开支呢是 24.9 亿美元，同比去年第一季度的 14.9 亿美元涨了 67%。 这250亿花到哪里去呢？我们之前讲过， CFO 今天列了一个清单，六家工厂。第一个，奥斯汀的 CyberCap 工厂。第二个， Optimus 工厂有两座，一座在 Fremont， 是原来 Model S 和 X 的产线改造的，另一座呢在 Giga Texas， 明年夏天投产。第三个呢是 Mega 3储能工厂，在休斯顿的外面，今年下半年投产。下一个呢是研究半导体的工厂，在奥斯汀，预算估计呢是30亿美元。第五个是内华达 Reno 的电池工厂的扩产。第六个呢是柏林工厂的继续扩产，还有 AI 相关的基础设施，支撑 Robotaxi 的运营，支撑 Optimus 发布后那一整套的端对端的算力和服务网络，再加上 Solar 制造设备， CFO 说已经在下订单了。听听看，全都是花钱的东西啊。下面还有最值得展开的，就是 Terafab 的分工。有位分析师 Will 在电话会议里呢问了一个所有人都想知道的问题， Terafab 这个万亿美元级别的项目，钱谁出，工厂谁建，谁运营，谁拿芯片。我们这件视频呢也是专门讲过这个问题，今天有了答案。马斯克的回答第一次把这个分工讲清楚了。特斯拉自己呢是负责奥斯汀的研究级半导体工厂，30亿美元预算，月产能几千片晶圆。这个工厂的作用是试新技术，验证新工艺。 SpaceX 是负责真正大规模 Terafab 的初期建设，英特尔是参与核心制造技术， Terafab 会用英特尔的 A14 制程。马斯克的原话是，14A 在 Terafab 扩产的时候差不多应该成熟了。 剩下的，老马说，我们还在梳理这个分工呢。对特斯拉股东来说，有一个是相对较好的消息啊。特斯拉这250亿美元里，Terraform 主工程的大头走的是 SpaceX 账本，不完全压在特斯拉身上。但是两家公司之间所有的跨公司交易呢，都要走特斯拉和 SpaceX 各自独立董事会的审批，走利益冲突审查程序。CFO 最后说了一句实在的话，就是2026年剩下的季度，我们都会处于负自由现金流的状态。翻译过来，第一季度这1.4亿美元的正现金流呢，可能是2026年最后一次看到正数了。马斯克呢也为这个上调呢做了辩护，他的原话是：“我认为这个大幅增加的投资是为了一个大幅增加未来收入流做准备，这是合理的。确实啊，长期来看，这将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么一个花钱的这么一个理由，也是为未来的增长铺垫道路。”下一个就是今天会议最大的爆点啊，Hardware 3做不了无人驾驶的 FSD 这个话题在 X 上平台已经炸锅了。咱们从头捋一下，第一步呢是马斯克亲口承认那件事儿。电话会议 Q&A 的环节，有人问那些开着 Hardware 3的特斯拉老车主怎么做到无人驾驶 FSD 呢？马斯克回答很直接，就是我也希望情况不是这样。他说了三件事啊，先从硬件说起。Hardware 3的内存宽带呢，只有 Hardware 4的1/8，这是硬件的天花板，软件怎么改都绕不过去。内存宽带在 AI 推理里面是瓶颈，特别是跑那种 Auto Regressive Transformer 的模型，你可以理解成需要不停回头查之前数据的 AI。内存宽带呢，这就是卡脖子的地方。用中文大白话来讲，就是老车的脑子并不笨，但是想事情的速度跟不上，软件再怎么改呢，也没办法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给车主呢两个选择。第一呢，折扣换新车，把你那辆旧的 Hardware 3的老车拿过来换成 Hardware 4的新车，给你个折扣价。选择二呢，是硬件升级，把车上的电脑呢换成 Hardware 4的，而且呢，重点是还要换摄像头，不是只换一个电脑盒子那么简单。第三件事呢，是这个升级不在现有的服务中心做，因为比较庞大。马斯克原话是，我们必须在主要大都市设立小型的工厂，或者叫微工厂。为什么不在服务中心做呢？因为服务中心一次只能处理一两台车，效率太低。换电脑、换摄像头，可能还要改线束，这套活必须用流水线的方式来做。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安全负责人呢，在这之后补了一个台阶。他说，6月底呢会给 Hardware 3推一个蒸馏版的 V14 版本，功能上尽可能接近 Hardware 4的 V14。比如车位从停止状态开始驾驶，大部分 Hardware 4的驾驶功能，但是做不到无人驾驶。这个蒸馏版的 V14 的意思是，老车主别着急，我们先给你一个过渡方案，稳住军心。这件事对老车主意味着什么呢？Hardware 3是2019年到2023年下半年生产的车型，全球 Hardware 3车队规模呢，我查到的数字估算在200万到300万这个区间。但真正紧急需要升级的不是全部，是那些付了一次性买断 FSD Hardware 3的车主，鄙人不才也是其中一个。到了2025年底呢，特斯拉披露 FSD 一次性买断用户累计大约77万台。这77万里面呢，Hardware 3是占大头的，因为早买的多半是 Hardware 3。除了我之外，我相信频道里很多老观众呢，应该都是 Hardware 3。所以短期内必须升级的队列估计是30万到60万台之间。升级这个数字要花多少钱？马斯克在会议上没说，但是我问了老马自家的 AI Grok，让他帮我做个估算。Grok 是这么算的，他说特斯拉内部的成本就是每台车升级下来，特斯拉要掏多少钱呢？Hardware 4电脑一块，摄像头好几颗啊，不是一颗啊。老马在电话会议里也是说了好多颗，加上可能要改的线束，三样加起来，加上人工物流，每台大约500到2000美元。我心想说，你这估算也差的有点太多了吧？你怎么不说是1块到1亿之间呢？对外收费，如果你是订阅用户，或者是根本没买 FSD Hardware 3的车主，可能要自己掏钱。零售价应该在1500到5000美元之间。问题的关键是谁免费谁收钱？这里呢，再澄清一下，已经一次买断的 FSD 老车主，按照特斯拉过去多次的承诺，应该是免费升级。这个承诺呢，是老车主当年掏8000到15000美元买 FSD 收到的明示或者暗示之一。今天马斯克虽然没有在电话会议上再重复免费这件事，但是提供了折扣换车和硬件升级这两个选项，本质上就是在兑现。订阅用户呢，就是你之前没付钱的，大概率就不免费了，你可以选择折扣换车。作为一个老韭菜呢，我们得说几句啊，如果你现在开着一辆2021年的 Model 3，当年花了10000多买断 FSD，今天听到这个消息呢，可能心情有些复杂。好消息是承诺还在，特斯拉没跑。坏消息是你要么折腾一次去微工厂换硬件，要么呢就折扣换新车，再加上花一笔钱。 ，X 上很多人已经炸锅了。虽然给出了解决方案，但是大家还是期望呢 Hardware 3能解决。现在呢，希望落空了。还有两个细节，电话会议里没讲清楚啊，车主可以留心。第一个就是时间表，微工厂马斯克讲了，主要在大都市建立，但是什么时候开张，第一批覆盖哪些城市，排队要多久，今天没说。我的估算呢是2026年内只是规划和试点阶段，先服务 FSD 买家的重点地区。2027年到2028年可能才是大规模的这么一个整修，想今年就换上硬件呢，可能不太现实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件事对特斯拉自己意味着什么？我让 Grok 估算推算了一下啊，假设优先升级50万台，每台车内部成本平均1000美元，总成本呢是5亿美元，加上建微工厂本身的开销，估计是另外几亿美元，总盘子呢大约在5到10亿美元之间，分摊3到5年。这对于特斯拉2026年250亿的资本开支来说呢，这个升级成本大概也只占2%到4%之间。坦白说呢，也不是什么致命的财务拖累，但这件事对市场预期的打击可能比这个财务报表的打击要大。我要是没让 Grok 算这笔账呢，可能也觉得这是一笔天文数字。今天马斯克亲自承认 Hardware 3做不到自动驾驶，对老车主的承诺呢是部分兑现，对市场的信心呢是 AI 承诺也有硬件的门槛，这是第一次被 CEO 确认啊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对潜在的气体诉讼是有公司主动管理风险的必要动作。我们可以展开聊一下马斯克这张牌到底打得怎么样。我自己的看法呢，是从公关角度，这张牌打得相当的聪明。第一个呢，主动承认，这样监管和诉讼呢都没有被逼到那个地步。CEO 在财报会议里自己讲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直接给方案，对吧？两个选项，你要么换车，要么升级。老车主呢，起码心里有个底儿。第三个，包装成新的基础设施，用的是微工厂这个词，听起来就是我们在建一个新东西，而不是召回，因为那就成了负面词了。第四个呢，是6月底推这个蒸馏版的 V4 当安抚包，给老车主一个等得起的过渡。不过凭良心说一句啊，真正微工厂建起来那一天，具体怎么收费，谁免费，谁折扣，排队多久，摄像头要换几颗，这些细节可能是车主真正关心的东西，不过到时候呢，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声响了。今天这个会议只是开了个头。下面我们讲讲毛利率和储能啊。先说储能，量减了，毛利率反而上去了。第一季度储能部署呢是 8.8G瓦时，比第四季度 14.2G瓦时呢环比减少38%，但是毛利率呢39.5%，历史新高。CFO 是这么解释的，第一个呢就是储能业务本来就 lumpy。NVPT 的表达呢，就是忽高忽低，跟客户交付时间强挂钩。给你一个数据中心装储能，人家项目什么时候 ready， 你就什么时候交。第一季度低，并不代表全年低。第二件呢，是 CFO 承诺全年2026年的部署量仍然会高于25年。这个应该没什么悬念。毛利率 39.5 这个历史高点呢，其实是包含了 2.5 亿美元的一次性关税退回。这是什么呢？是特斯拉之前季度交过的进口关税，因为政策或者诉讼原因呢退回来的，一次性计入这个季度利润。CFO 自己说了一句最实在的话，就是在正常化的基础上，我们预期储能毛利率会开始从这里承压。翻译过来 ,39.5 这个历史高点呢不是新基准，是一次性的事儿。再说一下汽车里的毛利率啊，这件事必须要夸一夸了。CFO 自己说，汽车毛利率去掉监管积分之后呢，从第四季度 17.9% 涨到了第一季度的 19.2%。但这 1.3 个百分点的上涨里呢，含了 2.3 亿美元的一次性保修冲回。保修冲回就是特斯拉按照过去几年的实际保修数据预存了一笔钱，等着给车主修车用。第一季度重新评估之后呢，发现用不了这么多钱，就把这笔钱呢还到利润表上了。所以呢，这里面呢也是一次性的，下季度呢不会有了。汽车和储能两个一次性项目加起来呢是 4.8 亿美元。不比不知道啊，第一季度 GAAP 净利润是 4.77 亿美元。两个一次性项目的合计接近于整个第一季度净利润的体量。CFO 自己呢还提了三件事。第一个呢就是利率补贴，利率往上走，特斯拉给买家的利率优惠越贵，这部分成本呢也是一次性计入的。第二个是关税，储能业务大部分来自中国，关税敏感。第三个呢是最高法院的这个关税判决。CFO 的原话是，我们还没有拿到任何好处，不确定性比较大。总结一下，第一季度毛利润好看，但里面呢有水分，第二季度开始呢水可能要被挤出来了。最后一部分呢，我帮大家把一个多小时的财报会议做成一个幻灯片类似的总结，看看有什么对你用的信息。第一个干货就是无人驾驶 FSD 时间表，老马的原话，第四季度客户的车辆可能开始用上无人驾驶 FSD。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点啊，不是一次性对所有人开放，而是现在以确定安全的特定地理区域推广。今年年底前，老马的预计是差不多12个州或更多会有无人驾驶 FSD 或 Robotaxi 运行。 不过呢，他也说，今年无人驾驶 FSD 或 Robotaxi 的收入不会是重大的收入源，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呀，老马。这意味着2026年的收入呢又没有了预期。第二个干货呢是奥斯汀 Robotaxi 踩过的两个坑，挺有意思的啊。老马现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，气氛也很活跃。第一个故事啊，就是奥斯汀的某个左转车道，一辆 Waymo Taxi 呢撞了这个公交车，结果后面十几台 Robotaxi 的特斯拉全部卡住了，因为要左转的话必须等公交车开走，但是公交车因为出了事故不会开走，因为这个 Waymo 给它撞了嘛。所以老马的原话是一长排十几辆的 Tesla Robotaxi 在那里等一辆永远不会走的公交车，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啊，排着队的特斯拉，每辆车里面没人，AI 系统呢估计也在纠结左前方有障碍物，等待障碍物移除。马斯克自己讲的时候，语气都有点好笑，甚至无奈。他后来还补了一句啊，那个场面观众肯定疯了，整条路被一堆 Robotaxi 堵死。第二个故事呢，就是这个无限循环啊，这个车呢，只要转进一条路，看见那条路在施工，就绕过街区再转，结果发现还是施工，再绕一次还是施工，这个就变成了 infinite loop，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死循环，必须人工介入才能打破。这种事儿你要人类司机遇到，早就骂一句，对吧？掉头就走了。但是 Robotaxi 呢，还没有长出嘴骂人啊，它只能死磕。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Robotaxi 扩张的真正瓶颈在安全指标之外。老马也强调过，到今天为止，Robotaxi 零事故、零伤亡，真正被卡脖子的是被吓到和死循环这种长尾的场景。车太谨慎呢，反而跑不动。这对整个行业也是个非常真实的状态的描写啊。AI 本身就够聪明了，问题是城市交通里的边缘 case 实在是太多了。一个 Waymo 撞公交车的场景，训练数据里可能有，但是真的可能不太多。干货三就是 AI5 芯片呢，可能没那么早交付。马斯克说，团队连续6个月，每个周末、每个假期都在加班，他自己每个周末也在加班。AI5 的用途呢，是在 Optimus 和数据中心上用的，不会立即上车。因为老马说 Hardware 4做无人驾驶 FSD 已经远超人类安全水平了，没必要着急在车上换。中间呢会有一个过渡版，就是 A14 加或者叫 AI 4.1，内存从 16GB 升级到 64GB，算力呢增加 10%，明年中量产，是由三星来帮做的。干货4 Cybercab 和 Tesla Semi 开始投产。Cybercab 是已经开始生产的，但老马反复强调新产品、新产品、新产线，这个初期产量会很慢，S curve 的底部阶段，就是告诉你们别催了，我也知道我慢。Tesla Semi 呢，很快要开始生产了。我记得好几年前就开始生产了，最后呢出现问题，现在呢又开始重新踏入征途。Model S 和 Model X 五月初停产，这条线呢会给 Optimus 用。Tesla Roadster，老马又一次爆料啊，可能一个月后首发展示。这个也是搁浅了好几年的项目了。他原话是：“这会是史上最壮观的产品演示之一。”我们只能敬请期待了，对吧？干货五，Optimus 两个时间线，第一个就是 Fremont 工厂启动生产是今年的7月到8月。第二个是 Giga Texas 第二座 Optimus 工厂启动是明年夏天。 V3 版本的 Optimus 老马说几乎可以展示了，但是他说呀，竞争对手会对我们展示的每一帧做逐步分析，然后复制他能复制的一切，所以 V3 呢要等接近量产再给大家展示。老马认为啊， Optimus 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产品，不只是特斯拉最大的产品，他仍然坚信且宣传这件事。最后一个干货啊，高盛的分析师问了一个关于电池的问题，特斯拉自己造的 LFP 和4680的进展怎么样？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。CFO 的回答非常简短，但是信息量很密。他说，目前限制我们的不是电芯本身，真正的是电池包的装配产能。意思是需求已经回来了，但是交付能力跟不上。这50000台的库存车卖不出去呢，是堆出来的，其中一部分是配不上电池包产生的理由。特斯拉电池的负责人呢，也在电话里补充了细节。柏林工厂刚刚开始用自产的4680电池包生产 Model Y。Rando 工厂呢，也在改造扩产。中国那边呢，也在增产 LFP 的电池组。这个电池往往是最不性感的东西，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东西。希望这个信息对大家有帮助。今天这份财报呢，三件事打包带走。第一件就是特斯拉的商业模式正在悄悄切换。第二件呢，就是 Hardware 3车主告诉要硬件升级。考验之前诚信的时候到了。第三件是2026年资本开支从200亿到250亿，全年自由现金流转负，这个可能是大家和投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儿。如果你是长期股东或者粉丝呢，今天这些财报呢是给了你没有赶紧下车的理由。 FSD 订阅在爆发，欧洲需求在回暖， AI5 呢如期出现， Robotaxi 扩张在推进，这些呢都在正在进行，可能需要时间。同样呢，短期如果你是空头呢，这份报告也给你了你胜利的理由。CapEx 加码， Hardware 3升级账单，一次性项目撑毛利率，这几件事呢也是不容忽视的。具体在哪面呢，还要看你的时间线。 正所谓财报漂亮，盘后涨；电话会议磨回场；账单3年分着付，信念、估值等市场。评论区欢迎讨论，你觉得特斯拉这一次请再给我3年的叙事，华尔街还能买单几个季度？明年同一时间啊，英特尔发财报啊，我们之前讲过 Terafab 的故事，英特尔是 Terafab 的核心制造技术合作方，理解英特尔的财报可能对今天马斯克讲未来大故事呢直接相关。如果大家想看的话，记得评论区留言，点赞多的话，我们就做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财报分析，请让我知道。记得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我是 Alan，看完再赞，要上万贯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